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然后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然后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中间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读到启示录第四章，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其实呢，我们普通讲到这八摩海岛，约翰看见了异象，那么那个异象当然是属天的异象。你还记得吗？当他心里怀念这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亚细亚的众教会的时候，那么也许他正在忧心，也许他正在祷告，把这些教会的光景带到神的面前。结果呢，他听见后面有吹号的声音，那是主日的时候。结果他就转过来，就看见有七个金灯台。我们的主呢，已经得着荣耀了，所以给我们看见他就是那个亘古常在者。所以呢，他的头与发皆白，好像白羊毛一样。所以他一转过来，他就遇见了荣耀的基督，复活的基督，升天的基督。而且很明显的，当他没有转过来以前是七个教会，转过来以后，他看见在天上那是七个金灯台。所以那个号叫他面对着小亚细亚，他回过头的时候，他已经在天上。所以这个意象是一个属天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个天上的意象，我们又称它做约翰的意象。所以严格说来，整本的启示录是受这个意象的支配的。但是呢，我们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很容易以为说这个第一章这里讲到荣耀的基督，讲的升天的基督，其实第一章已经在天上，所以这个意象已经是天上的意象。那么到了第四章呢，我观看看见天有门开了，然后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那这什么意思呢？如果第一章在天上，那么第四章是不是也在天上呢？一点都不错。第一章呢是在圣所，到了第四章就到了至圣所。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事实上从圣所然后进到了至圣所。在圣所你看见有灯台，然后到了至圣所呢，你就看见施恩的宝座。所以现在呢，你就到了天上的至圣所，你就看见了神坐在宝座上。那么如果你进到至圣所，你遇见基路伯，现在来到了天上的至圣所，你也碰到基路伯。所以我们要记得，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包括第五章在里面，这些的现象，这些的意象呢，通通是天上来的意象，是一个意象。不过一个在圣所，一个在至圣所，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有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当我们的主第五章那里说到有羔羊站立，羔羊是什么？羔羊就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在哪里发生的？是在地球上发生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够明白，当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那么整个的地球好像那外院一样。那么感谢主，我们的主升天了， 他怎么升天的呢？他升到了天上。所以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祭司从外院就到了哪里，就到了圣所，然后到了至圣所。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我们主耶稣当时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怎样升天，那么你知道说这两幅图画刚好是平行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启示录是讲到我们主升天以后的情形。所以启示录的主乃是复活的主，也是升天的主。那么难怪约翰所看见的意象是荣耀基督的意象。那荣耀的基督的意象从第一章开始，那是一直持续到第四章跟第五章，然后最后甚至于支配了整本的启示。所以这就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叫我们怎么解，叫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整本的启示。许多时候我们的眼睛容易注意七个号、七个印、七个丸，但是我们怎么真的能把这本书解开呢？你一定要看约翰，当我们要知道说一开始约翰就看见了那个意象，所以很自然他就受整个意象的支配。那么整个的意象有两个基本点，一个基本点在第一章，一个基本点在第四章和第五章。那第一个基本点是在圣所里面，第二个基本点是在至圣所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因着我们主为我们又为我们流血，所以那个幔子已经裂开了。所以实在说来呢，这个就是天上的意象，就是属天的意象。所以在观念上我们盼望能够记得，我们因为读了第一章以后，然后讲了七个教会，所以我们很自然的眼睛就回到地上来。但是我们忘记，事实上呢，这都是主行走在七个经堂来中间，然后他对教会发声。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然后到了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主要我们的神呢，要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你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你。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约翰不光是在现在不在圣所里面，他就进到了至圣所。所以这一句话，你上到我这来，千万不能把它解释说教会是被提了，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说当初得着大卫弟兄们帮助那一帮弟兄们，就是所谓的弟兄会，或者是今所谓的这个时代派的弟兄们，那么他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说到了第四章教会就被提了，他已经被提了。所以以后的情形呢，当然就是大灾难的情形。那这个在解经上是非常的牵强的，尤其这一段你用约翰来代表教会，说约翰到了天上，结果教会就到了天上，那么这个在解经上你看就弱了一点。那么尤其是王府，我们知道是华尔福弟兄，他根本就代表时代派的，那么他自己也觉得你在解经上，如果说你上到我这来指的教会背题的话，那是太牵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到，就是第一章是讲的荣耀基督的意象，第四章第五章也是讲的荣耀基督的意象。那么第四章所给我们的看见的宝座是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么第五章呢是给我们看出升天以后宝座的光景，所以这是两种光景。那么第四章呢给我们看见神所创造的宇宙，第五章呢给我们看见代赎的宇宙。那么代赎就是我们知道一直等到我们的主回来了，然后万物才复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宝座怎样的影响了支配了整个的宇宙。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应该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不是零零碎碎。那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走偏了，就不会被好奇心牵着走，不会。你就看见说主就把我们紧紧的放在他的旨意的架构，他所启示的那个架构里面。所以我在说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整个的一篇的意象，就是荣耀基督的意象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个在这个圣所里面。那么到了第四章第五章就来到至圣所，所以约翰所看见的现在是至圣所里面的情形。 那么感谢主，你看见约翰呢，他本来跟随主三年之久，无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随。但是等到主升天，他不能再跟了。他眼睛最多跟随到那座云彩。那么云彩那边那端是什么故事呢？感谢主，主终于为约翰揭开那个面纱，终于揭开了那个幕幔。所以第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这个启示是云端的那一边，云端的这一边是约翰福音，云端的那一边就是启示了。云端的这一边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云端的那一边乃是复活升天的基督。所以我想这幅图画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当我们注意到这个第四章或者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就是约翰呢，当他这个得着这个启示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记得，就是我们说过这个启示录啊，里面常常引旧约的话，大概有250个地方，但是约翰没有一次能够把启示旧约里面哪一句话把它引出来，因为这不是启示录的特点。保罗讲到旧约的圣经，比方说异人必因信得生，他可以引哈巴谷书引得非常的准确，这是保罗，但是不是约翰。那你看，你约翰虽然提到旧约，但是呢，整本的旧约对他俩是个印象，神把整本旧约就印在约翰的脑海里面。因为他，你记得主升天以后，那么他仍旧跟随主，那大概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仍旧跟随主差不多70年之久，你可以想差不多60年到70年。那么这60年到70年的跟随，如果根据他自己约翰福音的说法的话，那么约翰他当他与主交通的时候，他就是住在主里，他如果住在主里面，主的话也住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等到他在巴摩海岛，当他看见那个异受感动，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当然一面呢他怀念亚细亚的众教会，所以他们的光景就在他的心上。那么到底有什么路在哪里呢？我们的主结果就借着约翰所知道的光景，比方说推亚推拉，比方说以弗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对这些教会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约翰福音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启示。所以神说话乃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神的儿女，背上这个肩上背负着神的儿女众教会，所以你看神就借着来对他说话。所以这个就是第二章第三章。但是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那60年那70年到底因着约翰他一直住在主里面，现在呢你看主把旧约里面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现在当他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事实上呢你会发现说他所看见的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已经说过的，不过现在再说一遍叫他更清楚。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第四章，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就是这个当他读这个第四，当我们看第四章或者第五章的，很明显的你看见是整本的以西结书在约翰的里面。所以如果大家把以西结书和约翰启示录来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神在以西结书所说的话现在呢对约翰再说一遍。那么如果今天人没有得到像约翰的启示，那么你如果真的懂得以西结书，那就是犹太的拉比，犹太拉比可以说圣经的学者。但是今天呢你去问那些犹太的拉比，他们觉得在整本旧约里面最难解释的一本书就是以西结书。什么叫做神的荣耀他们不懂，所以他们给了很多的警告，你怎么样都不要随便解释以西结第一章，因为这件事是不是他们能够承担的。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你只有以西结书，你会发现以西结书是讲到神的荣耀，而且讲到神荣耀的形象。但是现在问题就是神的荣耀的实体是什么？旧约的都是形象的，旧约都是影子，但是新约呢才是那个实体。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实体在哪里？当你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你要我说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那弟兄姊妹，你可以把旧约读明白了，就是把旧约读通了，你发现你还是不明白那个，还是不明白这个以西结书。那么一直等到你读到启示录第一章，然后呢再读到第四章、第五章，你才明白过来。然后你才晓得为什么第二章、第三章那么讲到教会的光景，而且是教会荒凉的光景。那么同样的，你看以西结书里面也是讲到以色列人荒凉的光景。为什么神的荣耀是在以色列人荒凉的背景底下给了以西结呢？那为什么这个在教会荒凉的景底下，神把这意象给了约翰呢？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所以你看这两个东西是彼此解释的，这个不是偶然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那个画布，如果一个画布的，你需要一个画布在那个衬托你一个主题，如果那个画布是指着以色列人荒凉的情形做画布，那么现在你看也是教会荒凉情形做画布。你看七个教会有五个教会需要悔改，不光如此，你看这个两个背景不是一样的吗？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讲到神荣耀？为什么讲到神的荣耀？所以你就知道说，一个东西荒凉不荒凉，拿什么做标准？是拿神的荣耀做标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说，神对我们有个讯息，神对我们有个教导，神对我们有个启示。所以我们一定能看见说，特别在伸手是，当你看见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你看见一个明亮的晨星，你里面会觉得很大的震撼。特别是明亮的晨星，在那个完完全全黑暗的情形底下，它显得特别的明亮。同样的，许多时候我们读启示录，那许多启示录我们不会明白原因，讲的我们忽略了这些，我们忘记了这些，我们被这些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七个印七个号我们抓住，这个是很好，但是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从那个整个启示的中心里面失落下，就偏离出去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看见这里有两卷书，一卷在旧约，一卷在新约，那么如果你仔细的默想这两卷书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起头你觉得两个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等一等，你看见说约翰所得出这些启示，分明是神把以西结书的话对他再说一遍。不过现在他所面对的不是以色列，不是旧约的以色列人，现在他所面对的乃是教会。那么然后在以西结所不清楚的到了这里就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读这个以西结，当读启示录的时候，第四章第五章，你要看，其实第一章一直到第五章是一片，虽然里面讲了一点教会的情形等等，它实际上是一片。那么然后呢，你去读以西结书，你发现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也是一片，完全一片的。然后第十二章以后呢，就是那这个整个意象的延续后续。那么同样的，从第五章以后也是整个意象的后续。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以西结书一直可以从第十二章一直讲到41、40章，那么你就知道说启示录为什么从第六章一直讲到22章。所以那个情形是一样的，那个光，那个神所要说的话，神要所用的语气，你看见都是非常非常类似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找到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就是要明白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必须要有以西结的背景才对，因为事实上是神把以西结说的话再说一遍。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们现在需要，今天呢我想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要把这两个地方，就我们如果现在两卷书太长了是不可能的，但是起码呢 我想我们能够把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五章和以西结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能做一个对比。那么如果呢我们不能看十一章，最少我们可以看前面的两章，那么大体上呢我们有一点的概念，然后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干得更清楚了。所以你看啊，我们能够找出很明显的对比，你会发现这两，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你能记得，一面是以西结书，一面是约翰的启示录。你看圣灵用的字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好不好看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的门开了，所以这里请给我们看见天上的门开了，天开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所以盼望大家一手按在以西结书，一手按在启示录，那这样我们就容易对比了。以西结，你大家看以西结第一章，你看哈，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是天上有门开了，然后以西结第一章，当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天就开了，得见神的异象。所以，这个启示录是说天上有门开了，以西结是说天开了。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章第九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的，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那么特别记得，你知道这里约翰怎么说？我约翰，你读启示录啊，我约翰，这是约翰很特别的一句话，我约翰。那么大家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这个中文呢是翻作当时在三十年四月初五日，以西结在加巴柳河边。在原文不是，原文没有以西结这三个字，原文是我在加巴柳河边，很稀奇的。你看见在以西结讲话的，他先把我放在前面，然后你才知道是以西结。所以跟约翰是一样，约翰是讲我，然后讲的约翰。现在呢，以西结也是讲我，然后后面你才知道是以西结。所以你看，这两个是很像的。然后呢，第一章第九节，你看见约翰是在巴摩海岛上。那么以西结呢？以西结第一章。是给我们看在加巴鲁河边，加巴鲁河在哪里？加巴鲁就是在这个就是巴比伦，那么大概是巴比伦东南方的地方，不是很远的地方啊。如果大家今天看伊拉克的地图的话，你如果找到巴比伦，大概巴比伦往东南方不远的地方，那这就是加巴鲁河边。所以呢，你知道这当约翰在巴摩海岛，他是被充军的。那么当以西结在加巴鲁河边，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被掳的人中间。所以你记得，你看的这个约翰是被掳的，你知道说以西结也是被掳，所以你看这个背景是完完全全一样的。然后呢，第一章第十节，启示录，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所以那一天约翰看见这个异象在什么时候呢？在主日的时候。那么以西结呢，第一章第一节是第三十年四月初五日，这三十年是什么三十年呢？三十年读圣经同意说这个就是以西结的年数岁数，换句话说三十岁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看见异象了。你看以西结很有感触，为什么？因为以西结是祭司呢，是三十岁的时候就进到圣殿去供职了，但是他没有想到他被掳了，他一生的愿望就是能活着，能在神的殿里面来侍奉他， 所以从小就受了训练，到了25岁就开始见习了，那么到了30岁，现在可以大显身手，可以说能好好的来服侍神了。结果你看见，在他的面前没有圣殿，这里有一个祭司是没有圣殿，这里有一个以色列人是没有国家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以西结的情形。那么约翰呢？约翰是在巴摩的海岛，他向来呢是和众教会，到了特别到主日，很明显应该和圣徒们都在一个主的桌子面前一同来纪念主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约翰仍旧纪念主，但是没有主的桌子。约翰仍旧纪念主，但是你看见他和那些他自己他的同伴已经完全隔离了。所以你看见吗？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特别到了主日的时候，他不光想起主是我们的主，他也想起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现在我能远远的看见你们，如果天气好的话，在巴摩海岛能看见以弗所。但是约翰就是不能和他们一同敬拜一赞美纪念主。所以你看见这两个情形是一样的，就是特别到了30岁的时候，我想以西结是非常非常有感触的。他一生就是为着侍奉神，结果没有想到全国被掳现在他的年龄已经到，他心愿有，他的精力有，他心愿还在，但是呢，圣殿不在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能够想象得到以西结里面那个痛苦的情形。如果一个人没有心侍奉主，他不会觉得痛苦。他到了30岁，就好像比所有的人30岁一样。但是一个人有志向，一个人要侍奉主，现在呢，没有机会让他侍奉。现在呢，他在被掳的人中间，在这种情形底下，他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话，千言万语不能够表达他里面的感觉。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他看见天开了。那同样的，这个约翰，你记得他心中怀念着亚细亚众教会的情形。那有的光景像推亚推拉一样，有的光景像别加摩一样，别加摩还有可称赞的地方。但是呢，推亚推拉，你看有了耶西别的教训，像撒底没有一样是完全，哪一样的光景不在约翰的心里面，哪一样的光景不叫他操心，不叫他操心呢？但是呢，你看见他却是在巴摩的海岛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做个对比的话，你能感觉，你能看得很清楚，以西结和约翰很像，以西的背景和约翰的背景也很像。一个在30岁要侍奉不能侍奉，一个到了主日愿意和神的儿女在一起擘饼，结果他却是孤单的。但是虽然如此，他说我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是一同有份。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一同有份，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主的桌子面前一同有份，所以我们也在主的患难国度和忍耐里面一同有份。所以在这里你能感觉得到两个不同的背景。然后呢，启示录1:9说，我约翰就是你们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现在不光约翰被充军，你知道教会那时候受逼迫，所以不光是约翰一个人在患难里，所有全教会都在患难。那同样的，不光是以西结是被掳的，圣经说他是在被掳的人中间。所以你看见在患难里面，他是和以色列人是一同有份的。那个苦难乃是背井离家的苦难，那个苦难乃是乃是被掳的苦难。所以你看这两个又是相对的。那么然后呢，我们来看启示录1:13。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第十四节，他的头与发皆白。那这里给我们看，好像一位人子。那么好，现在你来看以西结第一章第二十六节，以西结第一章第二十六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有仿佛人的形状，那也是人子，你看见吗？也是人子。一个是这里这个好像人子，那么到了启示录也好像人子。那么在以西结呢，是在穹苍以上。那么在启示录呢，你看见在圣所里面，圣所当然你看见已经到了天上了。那尤其呢，那里讲到他的头与发皆白，就叫我们想起但以理书所说的，他不是看见我们主升天吗？他看见人子驾云而来。那么约翰只知道说那个云把我们的主接走了。那么现在呢，这个约但以理在天上就看见说主升天的情形，他驾云而来，慢慢的往宝座趋近。那坐在宝座的是亘古常在，他的头发像什么？像羊毛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当但以理告诉我们坐在宝座的情形，是约翰告诉我们说，就是那一位，在这个七个金灯台的中间。所以你看见这又是两个相对应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看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那么到了宝座，你看见什么？那很明显是宝座的情形了啊！我们刚才已经看见那是宝座的情形，那个荣耀呢是在宝座上，神的荣耀在宝座上。所以第四章呢，你看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周围四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底都满了眼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四个活物。这个活物在原文呢，是 living 就是活的意思。那么如果光讲 living 呢？所以后来英文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讲是 living being， 因为如果你不讲 living being， 好像这个字不大通的。中文也这样，中文你如果光讲活，其实严格说来上面有四个活，这个不像中文。所以呢，我们说四个活物。那其实原文很简单，原文它就是活的，就整个东西就是活的，整个东西就是充满生命。所以你看见在宝座前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用四个活物来代表。所以这是什么？这个是使徒行，这是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给我们看到。那么现在呢，你看见相对的，同样的，你到了以西结书，你看第一章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那你注意到吗？这个远远的看见是一朵云彩，现在慢慢靠近了。所以第一章第四节啊，给你看见那个情形，就是有一个东西慢慢从远靠近，而且从哪里来呢？从北方来。它是随着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那么四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那么有一个朋友在 NASA， 在美国太空总署做事，后来他就根据这一段，他写了一本书，因为他是专门设计太空船的，所以他从整个的那个以西结书的那个描写那个形状呢，他就写了一本书讲到神的太空船。他相信说这个以西结啊，那个情形就好像太空船的真的来到地上一样。所以远远的几头你看不见，慢慢你看有四个活物，然后你看见有什么，慢慢就看见四个轮子，所以是越来越近的。那么到然后呢，你很自然的你就想象到这个，等到地上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说有一个穹苍呢是跟着四活物降到地上来，那么穹苍的上面呢就有好像人子，那就是神的荣耀。所以这里的一幅图画，你好像能去，好像这个以西结给我们看见的，好像一个东西慢慢的从，当然不是太空船，但是有个东西是慢慢从远到近，从天上来到地上。那么然后你稍微看清楚的时候，你发现有四个， 有思考。那么以西结说这句话，以西结啊，当他看见这个狂风啊从北方刮来，这个狂风当然是讲到以色列人的遭遇。你看见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不是被掳吗？被掳连根拔起抛到遥远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逃难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耶利米用了个形容词，就是拉结在坟墓里面嚎啕大哭，拉结在那，拉结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他的坟墓在耶路撒冷附近。等到以色列人逃难经过他的坟墓的时候，他是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对以色列人来讲，那么那一次的劫难，那一次实在是个大的国难，以色列人整个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那真的一阵狂风来，把这个树就一起拔起，把它抛到什么地方去，就抛到以色列，抛到以巴比伦。所以你能想象得到，这棵树呢，现在已经被狂风被抛到哪里？抛到加巴鲁河边。所以那个心中的痛苦啊，你能够想象的以西结心中是何等的痛苦。但是这里完全叫他跌破眼，他完全没有想到，因为后面讲到这个神的荣耀是在哪里，这个神的荣耀是在至圣所里面，在这个基路伯那里，就这基路伯就是专门看守神的荣耀，你来到至圣所就来到那个神的荣光那里 Shakina。所以很明显的，那是神荣耀所在的地方。那么所以一个祭司他当然懂得神荣耀在至圣所里面，但是现在如果他在加巴鲁河边看见了，而且这个神的荣耀是怎么来的，这个神的荣耀根本是从北方来的，那他觉得稀奇，神的荣耀怎么可能从北方来，神的荣耀应该从西边来啊，因为巴比伦是在什么呢，是在这个圣以东，这个耶路撒冷的中，在东边呢。所以如果神的荣耀要来，他应该是跨过这个沙漠就过来，应该从西边过来的。结果他看见从北边过来，那这个对于以西结莫非是一个启示？虽然以色列人失败荒凉了，他们用那个狂风把这棵树连根拔起抛到了加巴鲁河边。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神的荣耀是暗暗地跟随着他们，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你知道，以西结觉得30岁，如果我有信的话，对祭司来讲有两个最大的愿望，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到至圣所去。那如果不能的话，起码也能够在至圣所前面的那个香坛那里烧香，这是你知道，这是祭司最高最高的愿望。所以要看见神的荣耀，当然要到至圣所。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做祭司，这就是为什么以西结做祭司，他最大的梦就是能够来到荣耀的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看神的荣耀，要明白神的荣耀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加巴鲁。加巴鲁是不可能的。如果你要知道天堂有多近，你应该到耶路撒冷去。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以西结这些人他们逃难，他们怎么逃？他们是从往北走，慢慢慢慢的再往南来。结果现在呢，你看见说神的荣耀好像暗暗的跟着他们。你看这对以西结来讲是何等的安慰。慢慢慢慢的，等一等，这个意象越来越清楚了。慢慢，原来他看见说，这个四活物，你看见吗？后来到了第10章，他说就是基路伯。对以色列人，对于一个祭司来讲，不会错的。基路伯是看守神的荣耀。那么这个四个活物是什么？四个活物后面解释说，根本就是基路伯。那么弟兄姊妹怎么知道呢？因为后来以西结起初还不知道，第一章还不大清楚，所以他没有基路伯这个字。结果后来到了第10章以后啊，这个荣耀又在圣殿显现了。那么好了，他在圣殿里面一看，他就明白过了。他忽然间现在圣殿和这一连起来，他就明白哦，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里讲了什么？这里讲了四活。所以有四活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是最靠近神的宝座的。哪里有神的宝座，哪里就有四活。因为这个四活物乃代表什么？代表活的意思，代表活，就是充满生命的意思。那么这是四活物。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这个以西结书，啊不不是以不对以西结，对我们刚才看的已经看过了，他一些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你看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所以启示录呢讲的四活物，你看见以西结也讲四活物，所以可见呢，当那几十年，当约翰住在基督里面，基督的话住在他里面，把以西结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弟兄姊妹，他现在所看见的，其实神在旧约里面已经启示了。不过作为一个犹太人，就算是拉比根本不明白这个图画，现在他完全清楚。你看见吗？这个旧约的好像不过是影子，到了新约实体就来了。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你看见本来是耶和华荣耀，耶和华荣耀的形象，现在他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实体的很。然后呢，我们下面看这个第八节，这个第四章第六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活物，所以这个四活物呢就在宝座和就在宝座的周围。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第十章，就是以西结第十章，以西结第十章第一节，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所以你看这个四活物都是在宝座的周围的，不管怎么样都在宝座的周围的，所以这个很明显，你看两幅图画是彼此解释的。然后呢，我们看第四章第六节怎么形容这个四活物的，这个四个活物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都满了眼睛。那么我们这个然后我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然后我们来看第以西结第十章第十二节，十章十二节，他们全身，这个他们指的基督徒，全身连背带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满了眼睛。那么眼睛在圣经里面指的智慧来说，所以你看见这个他这个四活不光是充满的是活的，而且是充满智慧，眼睛指的智慧来说。那么然后呢，你看这个活物长得什么样子，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是飞鹰。你看见有四个形象，一个是老鹰，一个狮子，一个牛，一个人，一个飞鹰。那么大家如果读以西结第一章也是一样，你看第六第一章第六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十节，第十节，你看，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形象，右面各有狮子的形象，左面也有牛的脸，后面有老鹰的脸。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西结跟启示录有一点的不同，为什么呢？因为以西结这个启示录的宝座是安定的宝座，这个以西结的宝座呢是活动的宝座。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以西结的是四个活物，每一个活物是人的样子，另外一个活物是牛的样子，但这里每一个活物有四张脸，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以西结的这个意象啊，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宝座是不光这个宝座，人就是这个宝座呢是怎么说呢？或者这样说吧，我们普通说 chariot 就讲到那个战车也好，就是所谓战车。你看一个战车呢，就是一个人在马车上面，然后前面呢赶着四匹的马，那么这是 chariot。所以你看一个人当他赶那个车子的时候，你这个如果一个人坐在这个，或者这样说吧，等到一个皇帝出巡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他坐在马车上，马车上面你看见有四匹马，也有四匹马在前面奔跑。那么这个就告诉，这就给我们看到的，现在要么这个王出去打仗了，要么王出去寻走了。所以你看，现在他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呢是活动的宝座。但这个宝座是谁把他带到这里、带到那里呢？是四匹马把他带到这里、把他带到那里的。那么同样的，现在这个神活动的宝座不是四匹马把它带动的，是四个活物把它带动的。那么这个四个活物呢，你看见，你看见第一，这个第一它不转弯的，所以你看见每一个活物有，每一个活物呢有四张脸。所以等到这个活物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你要么只看见狮子，你要么只看见人，你要么只看见这个牛，要么只看见老鹰。所以明白了，这是因为是活动的宝座，所以现在你看见和启示录有一点不同，启示录它是固定的，所以你看这个是这个活物呢是人的形象，那个活物呢是牛的形象，因为它是固定的，所以你从一个角度看就是很清楚的。但你现在呢，等到神的宝座是活动的时候，好像一个王出巡，好像一个王出去征战的时候，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说，不，现在不是四匹马在前面带动，现在是四个活物在面前带动。同样是宝座，不过呢，一个是安定的宝座，一个是活动的宝座。那在以西结的观念里面，神的宝座是要么是安定在天的，要么就是在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个约柜上面记录了两个中间。神所看守荣耀，神的宝座呢？所以我们说，我们来到施恩座前，那么当然就指着神的宝座在至圣所来说。但是以西结从来没有想到说，神的宝座居然是会活动的。因着它是活动的宝座，所以他在加巴鲁河边，神的荣耀竟然也会在这里。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原因在哪里？因为不要忘记，这个活动的宝座，事实上是预表什么？事实上是预表有一天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直达帐篷在荣中中。我们的主本来在天上，你看神的荣耀在天上，但是现在呢，他来到了地上。所以约翰怎么说？直达帐篷帐幕在人的中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耀。这什么意思？如果他直达帐篷在人的中间，就是说主耶稣就是那个会幕。但是呢，约翰他进到至圣所，他说我们也看见过他的荣光，就是他的荣耀乃是神独生子的荣光。所以约翰以西结他虽然不懂，他其实不知不觉他所看见这个景象是什么，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的主怎样从天上来到地上。所以你看见轮子，轮子就告诉我们说，所以你看轮子就是从一个地方就带动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有翅膀，你看就是我们的主从天降下，他仍旧在天。所以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时候，你看见他是把天带到地上来，把神的宝座带到地上来，把神的荣耀带到地上来。所以他能擦干人的眼泪，因为你就是在加巴鲁河，你就是伤心，你就是病痛，你看见无论他在哪里，就把天堂带在哪里。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这是神活动的，神的活动的宝座就是道成肉身那一位。现在你在地上可以发现天堂，只要主在哪里，天堂在哪里；主在加利利，天堂在加利利；主在犹太，加利利就有天堂也在犹大。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西结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旧约的时候这怎么可能发生？当然旧约不可能发生，旧约只是给你看那个形象，但是呢，那个实体是到了新约才来到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都有四个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在启示录，一个呢是在这个以西结。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另外就是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第八节，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这里有六个翅膀，就活物可以飞的，飞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以西结书是第六节，第一章第六节，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 这两个没有矛盾的，因为完全看你是什么角度。在有的角度你看见是六个翅膀，在有的角度呢是四个翅膀，所以在天上没有问题的，你看见是六个翅膀，那么就六个翅膀，而且你记得两个翅膀是遮面的，所以真正的是两个遮面的。所以我们的侍奉啊，这个活物在那里用飞翔的时候，飞翔它其实是有两个翅膀是在那飞翔，但它有两个翅膀是遮面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某一个角度，你如果从某一个角度看上去的话是四个翅膀，在另外一个角度看见是六个翅膀，其实两个都是对的。所以你看见，那么翅膀什么意思呢？翅膀就是鹰座那个，尤其是在哪里？尤其是在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那个神活动的宝座，那是什么？是这个活物来带动的。那么，但是你看见它怎么从那么翅膀什么意思？翅膀就是把神的宝座从天上带到地上来，从神的宝座带到宇宙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就需要翅膀。但等一等，你看见轮子的时候什么意思呢？轮子的时候，那就表示说现在神的旨意可以，特别是在这个地上。所以主教我们祷告说：“愿父啊，神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你看见轮子了，你就表示什么？表示说神的旨意现在通行在地上。啊，所以你看这个，一个是六个翅膀，一个是四个翅膀。然后呢，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那么我们注意，这个水晶啊，水晶是宝石，那个宝石，宝石是个结晶的，那么。这个玻璃海若种水晶，这个是一种形容词，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尤其去哪里，尤其去这个瑞士的时候，你要瑞士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一个火车是直接垂直上去，大概好几个钟头，那趟很贵，一趟大概就是$100，从下面到上面，但是很值得。你到了最上面，你看到阿尔卑斯山很高的地方，你根本看见根本就是水晶宫。你就发现那个水啊都结成什么，结成晶体。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宝座前呢，很明显的有一个铺张出去的东西，好像玻璃海，像水晶。你想的玻璃你不会觉得怎样，但是你如果要记得这个所谓的玻璃海，其实就是一块的水晶，一块的水晶体，非常非常的壮观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以西结第一章第二十二节，以西结第一章第二十二节，活物的头以上，你看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向着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清楚。现在你看见天到地上来了。你整个天到地上了，因为那个水晶来到地上了，而且你能看见说是活物托住这个天堂的，托住这个天的。那么在这个天的以上呢，你能看见什么？你能看见的是可畏的水晶。所以很清楚，这幅图画就这个以西结图画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启示录图画，那么给我们看见说。一个是活动的，一个是安定，但性质上你看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像的，就是那幅图画。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地上所看见的那个活动的宝座就是天上那个。你可以知道说，有一天主耶稣行走在地上，你知道他躺在船头睡着了，他是人；他起来赤着风海，他是神。你看见说，这位神就是坐在宝座那一位。地母就是那一位，不是另外一位，是完完全全同样的一位，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这是为什么以西结形容这些都给我们看到，是这个就是那个，那个就是这个。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 看那做作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你看做作当然是说神自己来说，好像什么呢？好像碧玉又好像红宝石。我不知道大家看过红宝石，红宝石什么真正的红宝，那真的红的啊，那个不是红宝石。那这里的碧玉呢，我们要知道真正的碧玉是不透明的，可是呢启示录所讲的碧玉，如果你根据这个后面二十一章跟二十二章的形容，你就根据那个上下文呢讲到碧玉的时候，很明显它是透明的。那不光是透明的，而且讲的它是极贵重的宝石。所以实在说来呢，启示录里面的碧玉应该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钻石。那从它定义，从它的表现来看，不是今天的碧玉。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中许多的宝石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宝石。虽然用同样的一个字，你要看那个上下文，今天的碧玉是半宝石，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天上的启示录所讲的那个碧玉，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金刚钻，就是那个宝石。所以你看见坐在宝座的好像钻石，也好像红宝石，很稀奇。圣经是用钻，用什么，用这个用这个来形容我们，因为神是不能形容的，好像光呢你是不能形容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把一个钻石，如果你的钻石如果切得很好，如果真的把一个钻石切得很好的，那么你稍微有点物理常识就知道，这光一照进去以后啊，它碰到每一面都是全反射。每一面全反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会有一部分光漏掉，它不会，它从一个面反射折射，全反射一个面，再全反射一个面，所以这个光一进到里面就出不来了，就因着全反射呢就被它抓住了。一被它抓住以后呢，你就能看见光的样子。所以你说这个宝石啊，特别是钻石很美，原因在哪里？你可以看见它里面有火。什么叫火呢？火其实就是彩虹。因为这光折射来折射去，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你捕捉到光了，你看见光了，原因就是因为光绕不出来。所以你看见一个宝石的时候，那个光好像具体化了。现在你可以把光，现在你可以好像把光放在手里一样。但试试看，如果大家把电灯关掉，这个宝石跟任何一块石头是一模一样的，完全一模一样。但是所以宝石是宝石，有光，神就是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我们现在呢好像你可以看得出来神什么样，其实还是不知道什么样，只是什么，只是好像你看到宝石钻石里面的光，那么你说哦这就是光的，其实不是，其实那是光那个表现而已，那是光的这个光的形象而已。所以今天我们所能看得见的彩虹，就是那些不能看得见彩虹的形象。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看不见之神，他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你看，就讲到神，讲到形容神的时候，他说好像什么，坐在宝座的好像是钻石、碧玉和红宝石。那么我们看以西结怎么说？以西结第一章第二十五节。以西结第一章二十五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二十六节，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以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很稀奇的，仿佛蓝宝石。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比较这个你比较一下，你就看，那你这边是蓝宝石，那边呢是红宝石。我再说这个和方向有关系的啊，在一个方向你看它是红的，在另一个方向呢你看见它是蓝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是宝石，你知道在所有的宝石里面最贵重的第一当然是金刚钻，是钻石，然后是红宝石、蓝宝石，还有 emerald 是绿宝石，这个可以说是宝石中间的王。那么圣经呢就用这个来形容那个宝座的形象。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五节。启示录第四章第五节，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那么这个印象很深刻，是不是？然后现在我们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对，第一章第四节，你看它随着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闪烁火的大云，这其实就是闪电啊。然后你看第三章十二节，第三章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这就是雷轰，看到吗？然后呢，你看一章二十四节，一章二十四节，活物行走的时候，我听见翅膀的响声，像大水的声音，也像全能者的声音。所以你看这两幅景象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下面再看这个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然后又有火盏七灯，比火盏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七灯就是神的七灵，然后你看这个以西结第一章第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他们聚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二十节，你看灵往哪里去，活物就往哪里去，活物上升，轮也跟着上升。所以你看这个轮子怎么转动，这个整个的整体，你看不要忘记它这个复合体啊，好像四匹马，一个四匹马怎么能是一致呢？你一定有个东西能控制它的。现在这个整个四个活物怎么行动，怎么控制的呢？是灵，你看这七个灵来把它控制的。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看第四章第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启示录第四章第三节第三节，这个那就是又有红围着宝座，这里讲又有红围着宝座。那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以西结是一章二十八节，你看下雨的日子如何，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你看到吗？所以宝座前很明显有个红的，那么都有红的形状，都有彩虹的。然后我们看第一章十七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你看，你如果看见神，看见那个基督升天，基督荣耀的意象的话，一看见就扑倒，好像死了一样。那么以西结也是如此，你看以西结第一章二十八节，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一看见耶和华荣耀显，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所以也是一样的。那么然后呢，启示录第一章十一节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主怎么说呢？主说他按着我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然后呢，启示录以西结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站起来。你看是一样的，你看见没，也是前后呼应的。然后呢，以色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九节，那么这个时候主对他怎么说呢？所以你把你所看见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看见没，都写出来。然后你看见这个以西结第二章第二节怎么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等等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所以一样的，你看都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一章十一节，就是启示录第一章十一节，你看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要写在书上，有一个先写在书卷上。然后以西结第二章第九节，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 内外都写着字，席上写的有哀嚎、叹息和悲痛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以西结那个书卷，然后到了启示录，也有启示录的书卷，那就是那七封书信，同时呢也是整本的启示录。所以我们这样两个比较一下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从第一章到第五章，荣耀基督的意象，和这个以西结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神荣耀的形象，你看根本就是遥遥相对，是彼此解释的。所以现在大家懂得我保约翰怎样的住在主里面，然后主的话怎样住在他的里面，把以西结的话再说一遍，结果呢就变成了约翰所看见的荣耀基督的形象。感谢主，我想今天呢我们时间就说到这里，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下一次我们还是有的，最近不会再出门，不会再出远门的，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说我们每个礼拜上还是有，我们希望下个礼拜能见到更多的弟兄姊妹。好，我们一同有人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你的话充满了智慧，也充满了恩典，更充满了生命。主啊，但愿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刻在我们的深处，给我们有回头的阳光。谢谢你恩典托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保守我们到今天。主啊，我们散去，请你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下个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们就散去。